向我们说出你爱的言语，也让我们从心里面发出爱的回应。你属我，我也属你，我们来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个 volume 大声一点。好，我们一同翻到我们上前天讲到传道书最后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从传道书里面看一些对我们的劝勉跟提醒。我们一同翻到传道书的第三章，传道书的第三章。虽然传道书讲到虚空的虚空，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在传道书里面还是有一些很具体啊的实际的劝勉啊，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注意的，应该做的。我们看第三章从第一节到十一节，但是我们只读其中啊，我们读第七节就够了。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那你发现这个传道者给我们一个智慧的提醒，就是我们需要懂得观察时候跟时机啊，能够因时，这个时间很重要，要质疑，或者说在不同的时候能够说出那个时候能够说的话语啊。就好像在箴言书不是提醒我们，假如你在清晨的时候大声的来祝福一个人啊，你是祝福他，可是却成为他的一个的咒诅啊，他受不了，刚刚起来头脑都很明清楚，这个耳朵还是好像还没有习惯声音，你那么大声，哇哈利路亚，神祝福你，哇，把他弄得他耳朵都快要受不了了，然后啊，也把他家里所有的人也吵醒了哈，啊，这是一个咒诅。祝福，他要祝福，这个事情是对的，内容是对的，啊，但是 timing 时候不对。这里发现今天很多的纷争，很多的难处，常常是我们不知道那个 timing。 静默有时啊，说话言语也有时，可能你被人误会，或者你要解释一个事情，你发现在夫妻常常对话当中啊，明明对方误会你，讲错你啊，但是假如你很急的去解释啊，没有等对方完全讲完啊啊，那你就很急的来为自己辩驳啊，这样的一个的辩驳可能是对的，内容是对的，他误会你是对的，但是时候对不对？你不要在他很激烈的时候啊，甚至在那个很愤怒的时候、很生气的时候来指责你的错误啊。那你都没听他讲完，然后你就马上 defend 啊，这样一个 defend 其实是什么？火上加油啊！可能你的 defend 是对的，他的误会是没有道理的，但是 timing， 你发现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在对话的时候，常常是我们没有真的是慢快快的听着吧。慢慢的说，我们说了太快了啊，没有听完啊。其实让他先继续误会嘛，让他的情绪都表达出来啊啊，然后你也能够先认同他的感觉，不一定认同他的内容哦，因为内容可能是误会你的，但最少你要先怎么认同他的感觉啊？对，你一定对我很生气。一定这个事情让你很难过啊！当你这样认同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先calm down一部分啊， 知道你听到他心里的想法，然后时候到了，你观察他已经差不多 calm down 了，然后你才说，我可不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我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怎么样。所以 timing very important 啊，所以传道书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然后十一节提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各按其时，这个时间很重要啊，不是你的做法啊对不对的问题，你在什么时候啊采取什么的步骤要说什么话，都有那个 time sequence 啊，所以时间非常重要啊，那个情况很重要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些哇很有学问的人，不是什么电脑博士啊电机博士啊，你发现这些博士他们都是很理论的人啊，不懂得就是观察啊这个人的情况啊，或者说不懂得看人的那个心情跟脸色的反应我们不察言观色的，真的很多的所谓大博士都是活在他的头脑里面啊，活在理论里面啊，他只会跟你分析对错啊，他不是让你做电脑啊，分析对错啊，你要看那个情况，对方心情很不好，很 depressed， 你就跟他讲一大堆理论啊，没有用啊，所以那个时候很重要啊，要。各按其时啊，安静有时，言语有时啊，这是啊传道者在这里特别劝勉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发现很多的问题其实常常都是 wrong timing 没有像这个圣言所说的金苹果在什么银网里面啊，是一个非常美丽而且是一个很能够就是让人得着鼓励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要了解这个金苹果放在银网的这个背景，这个故事知道吗？为什么说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面？这个背景是直到王对他的臣宰设宴的时候，常常把金苹果放在这个银网里面来赏赐给这个他的臣仆的，所以这是一个美丽的一个的鼓励，美丽的一个赏赐，也是一个尊荣啊。所以当你能够看到金苹果在银网里面，这个王把这个金苹果给你的话，所以金苹果不是真的是金的苹果了，是指到是很美丽的能够吃的苹果了。 OK 啊，是一件很能够鼓励人，很美啊，赏赐肯定他的承载的一个赏赐肯定的一个时候啊，很美的一个时候啊，是得奖品的时候。好，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传道者提醒我们要享受神自然的恩典。虽然日光之下一切的劳苦啊，到最后都是空的，但是在你劳苦的过程当中，你要把握今天啊，虽然你不知道明天如何啊，人很快就一生的过去啊，你劳苦的你也不能带上天堂，但是最少让你在今生劳苦的时候，你能够享受到你劳苦的果效。我们一同翻到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十二节跟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什么神的恩赐。 这是神的自然的恩赐 natural gift。 所以物质的享受不是犯罪啊，很多人他们啊熟灵到这地步，觉得啊不可以有什么啊这种地上的物质享受的追求啊，好像也觉得不好去度假啊，不好去这个很好吃的餐馆去吃夜餐啊，都很怕碰到牧师啊。其实节省物质的享受啊，你租一个很美丽的房子，一个 big mansion， 其实神的什么赏赐啊，不要觉得有罪恶感啊。但是当然我们也是做一个神的管家啊，应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摆上的奉献的我们也摆上，但是神要把这样的尊荣恩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神，也成为神的一个什么荣耀的见证。所以你能够享美福，你能够有财宝啊，你能够有很好的大房子啊，也是把荣耀归给神啊啊，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可怜兮兮的啊，就是过很穷的生活啊，好像传道人就一定要是穷传道，这样才是标准的。No 啊，传道人基督徒都应该是生活是在中上。啊，所以赵文基牧师在韩国他的薪水你知道是多少钱？是比韩国的总统少一块钱。所以他的生活也是在中上的中上啊。一般韩国的传道人他们的社会的待遇啊，他们是叫一般的，比如说你是拿 Master Degree in Theology， 那教会也最少以社会的这种 Master Degree 给你的待遇啊，比如说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你是 Engineering Master Degree 或是拿了 PhD 毕业，可能年薪可能是10万啊。听说过去经济好的时候，你电机这个只是读完 Bachelor 一出来年薪最少6-7万啊，还有很多的Stock 的 Option 等等的股票给你啊。那他们的给传道的待遇甚至比社会的这种的 Pay Scale还要好一点啊。所以在韩国一般的老百姓觉得哇，传道人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的职业啊，不但可以传道帮助人，而且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地位。因为世人是从什么金钱的角度看你的地位，假如医生赚不了钱，谁要做医生？谁会尊重医生啊？医生也是因为他的 income一年50万最少啊，所以这是也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啊。所以在这里传道者啊在提醒我们啊，我们要吃喝啊劳碌中啊啊，要吃喝，而且要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认定是神的恩赐啊，把荣耀啊归给神。我们再看第五章18-19，好，我们一同来。我所见的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啊，这是神给他的一个的份啊，一个的祝福，我们需要享受。所以基督徒也应该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一定的 enjoyment 啊，不能好像就是过得很清教徒很清苦的生活啊啊，也应该给我们的儿女有度假的时候啊，有啊美食的时候啊，也不能让他们好像觉得啊基督徒就是很贫穷的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所以我们也要懂得去享受家庭的生活，享受夫妻的感情，不是好像只有就是教会生活啊，只有啊爱教会啊爱神，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也需要享受啊，能够看重啊，能够与你的妻子与你的丈夫能够快活的度日啊。过去在台湾我知道啊，有些教会他们真的是非常看重这个教会的意象啊，教会的生活哇，他们教会每天晚上都有聚会，从礼拜一排到礼拜天，哇，这些姐妹每天晚上都不在家的啊，就是都去教会聚会，只有教会生活没有家庭生活，甚至他们这样教导的哦，教会是神整个宇宙的中心，教会是最重要的，重要到个地步耶稣为教会舍命，所以我们要爱教会，我们要放下自己，只有教会生活没有个人生活没有家庭生活哦，有些教会真的是这样啊，连他们早上也有这个每一个的晨更导读，然后有人就知道是什么教会了，然后中午吃饭他们也是在附近的家里面去聚会，然后晚上也聚会，整天都去聚会的，当然教会是很强了，但是很多家庭出了情况，因为他失去了他的妻子，他失去了他的丈夫，假如对方没有信主的话都很困难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啊注意这个在日光之下的这种的物质的生活家庭生活啊，这个自然的恩典啊。好，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他特别提醒这个合一的福气跟合一的重要性，我们放到第四章 Chapter 4，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多暖和，一人独睡怎难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我们看到合一的重要性，就好像圣经所说的一人追赶千人，两人追赶什么万人啊。所以家庭是这样，需要夫妻合一同心，教会也是这样，公司也是这样啊。所以在911之后常常看那个标语是什么 United we stand United， 有没有记得这个标语啊？当我们能够合一啊，能够 United 啊，联合在一起啊，不分散不分裂不争闹，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仇敌怎么攻我们，我们还是能够站立得稳。United we stand。但很可惜，啊，今天的家庭也好，教会也好，真的是很难合一。所以美国的离婚率实在是很高很高，包括基督徒的离婚率也是很高。啊，那么常常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的纷争，然后弟兄姊妹同工跟牧者之间的纷争啊，常常解释一个好像是特色啊，过一段时间哎，走看那个教会出了问题啊。那我在费城读神学的时候，就看那个教会从一个教会分裂到两个教会，然后跟着这个教会又分裂变了三个教会啊，就好像常常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啊，就争吵，然后就分裂，啊，所以实在是啊很困难的一个事情。那也真的仇敌啊， 知道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破口啊，就是攻击要破坏合一啊，夫妻的合一啊，教会的合一啊，甚至神学院的合一啊。假如哇，同学讲来讲去啊，就把整个学校就合一就破坏了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要小心的啊。我们如何 united we stand， 能够完全的合一在一起啊？都讲合一的话啊啊，造就人的话。好，第四最重要的一个提醒，要敬畏神。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的十四节，十四节的后面的一句是要人在他面前什么？存敬畏的心。我们需要存敬畏神的心。然后第八章十二节，最后的中间一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敬畏神，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你的主。我们当纪念我们的主，敬畏他。所以同样的十二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来，其实是都已听见的，总意就是什么？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恶，神都必审问。看到神的审问啊，神查看人心。总意，传道者讲了那么多的事情，最后的结论，总意，那个超越日光之下一切的空虚跟咒诅，就是敬畏神。如何能够有这样一个超越？在整个日光之下的地上，在一切的空虚里面，透过敬畏神，我们能够超越到日光之上，能够领受神这个特别的恩典啊，救赎的恩典啊，同在的恩典。好，这是四方面，我们从传道书里面啊，好像在讲了一些的一切的虚空，虚空的当中，我们找到这四方面是确定的啊，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要去遵守的。好，有没有问题？我们看这个传道书。
我们讲那个 timing 的时候，
对，
Kairos
moment， 对。
这个怎么应用在这上？怎么这个变？
所以，特别我们在带领教会或者推动事工，我们觉得哇，教会应该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也真的是要等候祷告啊。一方面看弟兄姊妹 ready， 一方面也看到神的时候到了啊，你觉得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啊，神真的是预备人心啊，可以在这个时候推动这样一个 movement 啊。所以的确很多事工我们在教会都觉得要做啊，无论是 mission 也好啊，啊这个小组啊各方面都要做啊。几年前我就听说一个教会在湾区，主任牧师 catch 到那个小组教会的意向，开始做，很火热的就要把教会转型，从所有一个团契给它改掉，变成小组。这个这样一个大刀火虎，没有跟同工有很好长时间的祷告沟通，为了这件美事，教会分裂。后来牧师离开，真实的事情。 小组教会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在十几年前这个观念还蛮新的，在湾区这个牧师就去大力推动啊，这个就不行了啊。所以就是神的那个 timing 非常重视啊。所以的确是各按其时啊，一个教会弟兄姊妹的灵命体质意向的塑造传承其实都要花时间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提醒啊，特别在毕业之前，林院长常常提醒我们毕业生说，你们进到教会前面3年最好安兵不动啊，不要把你在神学院所学的一套东西所领受的意向，你的抱负，你的 ambition 一进到教会就开始大开这个土木改革，你一定会碰钉子。你最少要花3年时间就认识这个教会的文化，了解这些人事啊，先跟这些同工建立信任，建立你的属灵的权柄。因为每一个事工都需要有属灵的权柄，你讲东他就做西，他不听你的，那你怎么推动？到时候就吵架啊。所以你最好什么都不要推动，你就接下来照原来教会的所做的好好做3年啊，然后建立你的属灵的权柄，让弟兄姊妹看到你的爱心、你的生命、你的见证啊。有了关系什么事情都什么没关系了，没有关系你讲什么事情都有关系啊。我们一个毕业生去到一个教会牧会，一去到才1个月就开始改革啊，就是说我看你们守圣餐呢，同工出来分饼分杯，这个是个非常荣耀的圣礼，一定要穿西装跟我一样打领带。这个同工他们十几年来分圣餐都不需要打领带穿西装的，你要求我们又要穿西装打领带，他们就觉得很难为啊。所以就开始因着这些小事情就开始吵了。我后来就劝这个毕业生，你何必要去改他们这种礼仪，小小的事情打不打领带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们守圣餐最重要心灵诚实，对不对啊？诸于此类，哇，就结果很困难很困难，到最后不到半年就他们只是为开会就把牧师请走了，所以很困难啊。
院长，对这个 timing， 我们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神的仆人，传福音要有什么 timing？
传福音当然我们还是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道，好，那么当然也需要有智慧，不要有时候。我的经验好像有些牧道友第一次来我们的小组或者来教会，你就马上就带他做决志祷告，有时候会 scare him away 啊。所以像昨天晚上我们在教会的小组里面有布道会，那么散会之后当然我们有做决志祷告啊。那我现在用的决志祷告呢，我根本就不要他们举手，免得给他们有压力啊。我讲完福音说我们一同来做祷告，所有基督徒都祷告，陪着他们祷告。我当然我没有说陪了，我们一同祷告啊，我们凭信心来接待耶稣啊。所以就不给他们压力啊，然后就大家一起同声跟着我祷告。哎，但是感谢神了，有些慕道友啊，他真的会跟着你一起祷告。所以昨天那个陈牧师就坐在旁边那个慕道，他都听到他有决志祷告。所以散会之后就继续 follow up， 哎，我刚才听到你祷告，那个就是你跟神的决志祷告啊。他说真的吗？然后就开始 follow up， 鼓励他继续来聚会读经啊，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啊，要他举手啊，啊，要他站出来啊，啊，有时候很困难啊。然后昨天散会之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姐妹啊，不是姐妹，也是非基督徒啊，女生。然后我就再用复音桥跟他 follow up， 但是我灵里面觉得他是完全没有 ready， 心是关的，所以我就没有逼他接待耶稣做决志祷告。我说这本复音桥你回去看 啊，任何时候你有感动，你就跟耶稣祷告，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啊，有时候也不一定要逼，啊，但有些时候你觉得他的心在打开的，啊，特别是在崇拜之后，我觉得能够来崇拜的人，表示他有追求，他渴慕，啊，特别在主日崇拜之后，真的是人的心都是松土的，啊，那么很多时候我在崇拜之后呢，会跟杰森慕道友呢。就跟他谈，然后说带他做决志祷告，啊，因为他人已经来了，啊，所以就是也是需要去，真的是去分辨啊，分辨那个 timing， 啊，当然也我也遇过一些情况，啊，跟他做了决志祷告之后呢，他就不敢来了，哇，这个王牧师这么热心，第一次来就抓住我做决志祷告，第二次就不敢来了，也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也很不容易哈。好，那我们翻到传道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来做一个问题的解答。第三章，我们先看十九节啊，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样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解释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看得见呢？那特别难解释的地方就是二十一节，讲到人的灵是往上升，这里提到是灵，要受的魂是什么啊，是下入地，提到这个魂的问题，这也产生一个疑问了，究竟有没有所谓灵魂两种独立的 entity 的存在？很多人他们强调三元论，灵魂体在人的里面有三个独立的 entity， 当人死的时候他的魂也出去，然后他的灵也出去，啊啊，是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啊，那么解释第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独立的魂，因为这里圣经讲的魂。第二个问题，动物是否有一个魂的存在，一个 indestructible soul， 啊，这是第二个难题，啊，那要解答这两个难题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原文圣经究竟这个翻译有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发现呢，这里讲到，这里翻到人的灵，提到这个灵这个字呢是 ruach， 这个 ruach 这个字的确是翻着这个 spirit 翻着灵，但是很多时候 ruach 这个字也翻着什么 breath， 翻着气息，一口气，气息。那这个方法呢，就是十九节所说的啊，气息都是一样，人们用 ruach， 但是somehow呢，到了二十一节呢，翻译的人呢不翻着气息，翻着灵。那更妙的地方是讲到这个兽的魂，居然这个字的原文呢不是 nephesh 魂，这个字，这个字在这里其实也是 ruach 魂， 当然没有灵了。这其实表示说我们翻这个字的时候不能够把它翻的灵这个方向啊，要翻的什么气息。所以我们要确定的了解在原文里面这个灵，人的灵跟兽的魂，这个灵跟魂这两个字其实在原文都是一个 rock， 但 somehow 不晓得何本的翻译的人故意把这两个 rock 把它翻成灵跟魂。其实最好的方法不应该翻什么 breath， 因为动物也有呼吸啊，也有一口气啊。作者没有讲的那么复杂，讲到这个灵和魂这些问题了，是翻译的人把一个神学放进去了，搞得那么复杂。其实作者只是观察一个现象，人死了就是断气嘛。其实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我们不会说啊，人死了他灵魂就飞出去了上天，我们不会这样描写的。其实作者也是做一个很 general 的描写，只是要说明我们人也没有比动物高明到哪里去，死了也是一样的终结断气。好，那么都会归于土，但是只是不同的地方，人他的气他的灵是往上的，表示说有一个不同的更上层的一个归宿啊。那么动物它都归于土，但是不代表动物有魂，它只是有气息，有这口气，有 breath 啊。所以千万不要用这段经文去来推论啊，证明啊有独立的灵，有独立的魂啊，因为其实原文都是一个字，就是气息 rock 啊。
那动物不是也有感情？
对，那个是有魂的功能，但是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魂的 entity， 好像独立可以飞到下面去的啊，往下去的。动物基本是一个 pure material existing， 没有一个 indestructible soul 啊。所以假如我们认为动物有一个 indestructible soul， 就很接近了轮回说，要非常小心。轮回说他们的基础是认为动物有一个灵魂，而且这个灵魂是从前生某一个人进去的，但我们就叫不承认这个啊，没有魂，没有个独立的所谓灵魂啊，否则的话真的我们就会变成其他的佛教徒一样不敢杀生了，因为它里面有个永恒的一个价值的灵魂啊。但是我们看动物啊，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它虽然有一些很简单的魂的功能啊，感情简单思想的功能，但基本它不是有一个 indestructible soul 啊。
不过教会有时候对会有所养的狗啊猫啊死掉之后做某种好像一个
仪式，
嘿，有听过这样子哈、哦？
有，也有给他追四礼拜。
爱他们啊！
对呀，
对。当做，因为我知道有养狗的人，他们真的是失去那条狗，真的是像失去一个家人，那非常的哀痛的。
对，这个是感情上的层面，是 honorable 啊，但是不是觉得这个狗就上天堂了？
嗯，不是
啊，没有天堂狗啊，也没有地狱狗啊，也不需要哀痛，嗯。我的意思是说不想为他下地狱而哀痛啊，这是一个人的一种感情嘛啊，你对你的故乡也有感情，对动物也会有感情啊。
我们中国人呢，还是
生肖十二生肖
啊，十二生肖那个啊，这个也不需要特别去认同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的道路是在神手中，而不是在某一个星象、某一个生肖，那个怎么读啊？
生肖
啊，不是这种的控制或者影响啊，我们真的。奉主的名来除去这样的一个的限制啊！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啊！我们的生命，我们存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中国很容易接受这种星象学，也是因为这个传统的十二生肖啊，觉得有这样的一种诠释啊，控制。好，我们对于传道书还没有什么的问题或是分享。好，那我们就进到。
对的，这里有一个第七章第六节。
第七章第六节。十六。啊，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啊，这个要非常小心。什么叫行义过分？不是指到我们好像做善行、义行，只做到中间，不要做太多，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个和本的翻译也是有点不完全的地方。其实，它原来的意思“行义过分”是，你行义到一个地方，把你的义。成为一个的功德，成为一个自义，这叫行义过分，而不是说你做善事只做七成，不要做太多啊，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你行善行义到一个地步，你觉得 you are superior and your righteousness is a credit, a merit, 就变成像我们上两个礼拜讲约伯的一个难处，他真的是道德行为所有都做到了，但是他觉得他做得那么好，就应该善有善报啊。It means something and bargain with God, 而不觉得 it's a grace, 那这个就叫行义过度了，过分所以今天你发现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些的信徒的领袖，他们热心摆上奉献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灵性很好啊，他觉得好到一个地步，甚至牧师要听他的，那这就心意过分啊。所以常常就会觉得我应该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地位等等，那种麻烦啊。其实甚至传道人就算他多有恩赐，他也不能因着他的恩赐而过分，觉得弟兄姊妹都一定要听我的，没有这种事情的。我们只能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啊，我们只讲我们该说的，弟兄姊妹能够听多少，我们也只有祷告所以无论是传道人跟弟兄姊妹领袖，我们都要学习这样的一个的 humbleness 啊，不要行义过分了，把你的义变成是一个的地位，一种的功德，一种的自夸，一种的自义，那就糟糕了。但这个是一个陷，是一个陷阱了，陷阱，陷阱，有时候翻国语翻不过来。
那下一句呢？
还有下一句
过分
啊，也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也是一样啊。
十七节
啊，17节，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啊。啊，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哈，我还有啊，这个我还没有注意到哈，啊，我们想想什么叫行恶过分？不要行恶过分，啊， 我原来看到那个解释不是这样解释的，我现在一下子 off my mind 啊。好，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
八节，
好，
八节就是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这两样是什么？
就是这个行恶跟行义过分。嗯嗯，
还有第二十七节。
嗯，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为什么男人中会一千个一个，女人中没有？
yeah, 这个也是一个难解的经文哈，因为你发现这个。真言书就把智慧的妇人抬高的，对不对？他们传道书啊，就贬低了哈。那这个我看过一个解释，就是说，所罗门王是站在这个他所认识的众女子这些，特别是你发现所罗门到晚年呢，就是宠爱这些外邦的女子啊，妃嫔啊，他是。这个众女子是指到这些好像是他所接触到不信神的这些外邦女子啊，而不是一般性的讲到一般的犹太女子，有这样一个解释啊。因为否则的话就跟真言书后面的结论呢有点冲突了啊，好像特别高举这个男性啊，一千个男子中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
那个解释是正直的比较没智慧，智慧的比较不正直。
所以其实女子中也有正直的，也有智慧的啊。所以很多人解经就说这个众女子是所罗门是比较是限制在这些啊，他所接触到的这些不幸的外邦女子。啊，甚至到最后，他也发现他真的也中邪了，也是跟着这些外邦女子啊去拜偶像，嗯，
对吧？
啊，
箴言31章，
对，
还
是
那
些人
他做那么多事，那
现
在为什么要坐在
城门？什么？后面
据说什么城门？因为有才德。
为什么要？先生的标准是，那才德夫人要做好多事啊，出门。他现在怎么只要坐在城门口？
没有没有，那个不是表示说丈夫就不要做事，来是表示我上礼拜解释了，前天解释坐在城门表示是成为一个尊贵人，因为城门是一个 respected position as a city council member 啊，成为一个尊贵人，他丈夫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尊贵人。所以也是表达说一个成功的丈夫后面一个成功的一个妻子，但是也不要以为哇妻子做那么多事情丈夫就不用做事情啊，其实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古代的一种分工的思想，丈夫是到外面干活的啊，可能是做 business 的啊，耕田的啊，特别是耕种的啊，那么家庭内部就是这个姐妹啊，妻子她能完全的关照，是一种分工合作的观念，也不是说都是太太去做，丈夫就不用做啊，整天就坐在城门口啊，不是这样啊。但是我也见过这样的丈夫，我真的丈夫真的是。游手好闲，什么事都不做，太太整天去上班去赚钱啊，也看到这样的人很怪。嗯，
那个十七节哈，不要行恶过分，不要违约愚昧，何必不预期而死哈？
嗯，
我觉得那个恶是不是指说，因为诗篇箴言这边的恶人是指说不认识神的人哈，是恶人。那就是说不要，就是说有些人他好像觉得他为神去治，就是。自焚啊，或者就是做一个献身的一个，就是，譬如说传啊，不是就是修士或者是一些的宣教士哈，就说神没有要你去死的时候，你不要去自己去送死，
嗯，
你要做个智慧人，不要自以为说哦，你可以，不要到那个还没有人神要你去送死的时候你去送死，我的认识是这样。所以不要行恶过分，我觉得恶是指说不认识神的事情。
嗯嗯嗯。Yeah, 其实林真这个的说明呢，我倒想到这个行义过分，可以把你这个的应用在行义过分。 不要好像行义为神大法热心那个地步，就像当年的俄利根根本不需要寻道，他就故意要走出去要为主寻道啊。这个或许哎拍的这个行义过分。到在你的分享当中呢，我刚才就想到这个行恶过分呢，很可能的解释跟下面一句有关系，何必不到期而死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一个观念，神的审判是当恶人罪恶满盈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了，就像利利围城，就像迦南人。所以这里也是给恶人的一个的提醒，你不要恶到真的满了就带来神的审判，何必不到期而死。这个死是代表神那个审判啊，就是你实在恶得太过分了啊，就造来神 imminent judgment。好，那我们第一节课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对不对？七分钟。好，我们就翻到雅各书，是我们最重要最高峰的这个诗篇智慧书里面的一个重点。好，我们一同翻开雅各书啊，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到十一节啊，来感觉一下雅各书的那个丰富。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雅各书第一章。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爆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击打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我的心中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人守，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双甩因法与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美，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边，双上银钉。然后我们看这个齐里夫所写的人生三大智慧，他特别分析传道书的空虚像什么，读完这本书没有，像人生的什么地狱，日光之下真的是痛苦，真的是虚空。传道书好的空虚，所描写人生的空虚好比人生的地狱，约伯记的苦难好比什么炼狱，但我们不相信炼狱，意思说是一个要，就是苦难是炼尽我们的啊，使我们更完全的。然后他的描写雅各书的爱情是我们人生的什么天堂，哇！所以你没有爱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到人间的什么天堂啊。所以爱情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人间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恩典，夫妻能够相爱，男女能够相爱，两情相悦，也真的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个礼物，是人间 的天堂，也就是所谓的恶人世界。哇，真的是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好像全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他跟你两个人，人间的天堂。所以让我们看到有爱情，有爱跟没有爱，但我们也可以把它延伸出去，不但是爱情，是爱。人间有爱就是天堂，假如人间没有爱就是什么地狱。所以还记得一个故事吗？描写一个人他游天堂跟游地狱，他发现在天堂这些人在那边吃饭，在地狱的人也在那边吃饭，然后发现在地狱的人这些人在吃饭吃得很痛苦，每个人都很不饱足，很多的埋怨，因为发现其实都是很多食物摆在那边，但是他们有的叉子跟筷子都是很长的，而且规定一定要用很长的叉跟筷子来吃。在地狱的人每个人都吃不到，因为在地狱的人每个人都很自私，没有爱，自己管自己，结果每个人都吃不饱，拿着叉子刀剑在打架。但是在天堂却发现因着有爱，他们很长的叉子来彼此喂养，所以我喂他，他也喂我，所以在天堂大家都很快乐，很 appreciate 啊，谢谢你，哇，你好爱我。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有爱的地方，没有爱的地方就是地狱。所以解释齐里夫他的一个观察，有爱情有爱就是人间的一个天堂。那当我们读雅各书，最大的难处就是究竟用什么角度来解释这个雅各书的 hermeneutics， 用什么的诗经方法来看雅各书。所以基本上呢有四种的解释法。第一种呢认为雅各书呢是个寓意，是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认为整个雅各书的内容基本上是个故事的虚构，是用来预表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的一个爱情的一个关系，是个虚构的故事。那第二种的解释法呢叫做 typology， 叫 typical interpretation，是个 typical interpretation， 认为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就好像旧约讲的方舟是个真实的，但是这个方舟是个 type， 是个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整个故事是个真实的故事，来是透过这个故事来预表，来 typify基督跟教会那个爱情的关系。这是透过很多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来解释雅各书。那第三种的读法跟解释法叫做 dramatic， dramatic 是个 drama， 是个戏剧。那么这个的 drama， 这个牧人不是真正的所罗门，而是这个男生呢，这个新郎是苏拉密女的爱人，这是第三种的看法。那第四种呢叫做字面法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因为在第一章里面一开始就讲到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然后讲到王带我进入内室，然后在后面 又提到十二节第八章十二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王那一千萨克勒归你，都提到所罗门啊，所以认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所罗门王是这位化妆的牧人，在他出游的时候就产生与这个苏拉密女的这种的爱情，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啊。然后描写他们如何在葡萄园见面认识，他们的恋爱，他们彼此的寻访寻找，他们彼此的相约，然后到最后所罗门表明他真实的身份，来允许这个苏拉密女。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种 literal interpretation 的角度呢，来分析啊，来看整个的雅各书的那个的发展啊。所以我印给大家一份资料哈、啊，就是看到这个表吗？我给大家好啊，我是从马友找牧师的书里面把这个的分析把它印给大家的哈。啊，所以从第一章啊，这个所罗门对这个苏拉密女的追求啊，然后这个苏拉密女的有没有拿到这个讲补充的讲义啊，可以发一下啊。他的自辩，他自辩什么？在第一章第五第六节讲了什么？讲的他虽然黑却是秀美啊，日头把我晒黑等等啊，表达出他在家中被他兄长的这种的啊对待啊，要他做许多的工啊，看守葡萄园等等，所以很多的户外的这些工作啊，所以让他被晒黑，但是却是秀美。然后第一章的第七节啊，然后到第二章的第七节啊，讲到他们彼此的这种的相遇，然后所罗门王啊装着是一个牧人对他的这种的爱的表达跟称赞啊，你发现在第十节他来称赞他啊，你的双衰因法洁而秀美，你的景象因珠串而华美啊，我要为你编上金鞋，双上银钉啊，这是啊所罗门对这个苏拉密女的这种的称赞啊欣赏啊。然后从第二章第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啊，描写到啊这个良人啊，这个良人就知道这个新郎啊到访啊，这个良人对他邀请出游，然后这两人被拒绝，然后之后这个乡女或者叫新娘啊，要寻找他的良人啊，描写他们啊彼此的这种的啊相访。然后在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啊，讲到这个良人的真相啊，在这个第三章啊，这个第六节到十一节啊，啊，就表白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牧人啊，啊，特别在第七节描写是所罗门的教啊，视为有六十个勇士啊。这个王的这种的威勇啊，威仪啊，然后表露爱慕之情，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表露婚意， 然后从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六章啊，讲到这个良人到访不遇，这个新娘或者叫乡女就起来寻找，然后找不到也被人伤害，就因这个爱而因失爱而成病，然后到最后啊伤亲啊，描写到良人的思慕啊，婚夜的这种爱情的表达啊，要到最后描写这个乡女的背景跟真相啊，所以这是雅各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但是当我们读雅各书，你发现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里面很多爱情的对话，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这段是这个新郎讲的，哪一段是新娘讲的，很多的对话让你很混乱。所以我们要读清楚雅各书呢，一定要把这些的说话的人，你发现雅各书八章里面总共有四方面说话的人，第一是新郎所罗门，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牧人的装扮，第二是苏拉密女，第三有些时候是描写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说话，那也有一句是他的苏拉密女的兄长在说话，基本上整个雅各书就是这四种人在说话啊。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啊，可以在你的圣经里面啊标示一下这段话是谁说的，然后我也把这个说话的表呢给大家了啊，也是啊马友藻啊牧师所编的啊，非常清楚。所以你发现从第一章的第二节一直到这个第七节，谁说话？苏拉密女。所以你可以写一个新郎新娘的良字啊。
第四节应该，第四节中间有一段不是啊 ？We rejoice， 我们必因你。
那这个也是苏拉密女站在其中一个爱这个新郎的身份来表达同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基本上从第二节到第七节都是苏拉密女的说话，然后第八节啊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一个的表达，从他们的角度来表达啊。然后从第九节到十一节就是所罗门王或者新郎对这个苏拉密女的爱意的表达，然后从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接着是谁的话？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喇叭香膏发出香气，这是谁在描写？苏拉密女啊。然后十五节是谁的话？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很明显，这是所罗门的话，啊，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假如你用和本圣经，你可以在那个大圆圈里面写个 S Solomon， 啊，那我自己的标示方式就是，所罗门我就用标示 S， 苏拉密女我就用苏拉米特，啊，苏拉密女。然后十六节，我的良人是吧？很明显是苏拉密女啊，描写她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啊。然后到了第二章第一节是谁的话？我是杀人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啊，苏拉密女啊，自我的描写。然后 第二节，我的佳偶是很明显，就是所罗门的话啊。然后第三节又变了，我的良人，你看这里是在爱情的对话啊，你一句我一句啊。所以第三节是苏拉密女的话，一直到第三，从第三节到第七节啊。然后第十节开始，你看到吗？我良人对我说啊，所以良人当然就是知道这个新郎啊，这是他的说话，我的佳偶，我的美人。所以从第十节一直到十五节啊，是所罗门的话，新郎的话，我说。那到了十五节，刚才从第十节
到十五节，
我们的表是把十五节变成是所罗门 王的话，但是也有一个观察呢，十五节很可能是苏拉米女的话啊，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啊。因为这个葡萄园是谁在管了、是这个苏拉米女在管啊啊。特别他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他看守葡萄园啊。然后十六节、十七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五节啊，当然就是接下去都是苏拉密女的话。然后到了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是谁的话？是站在一个耶路撒冷的女子的一个宣告啊，那从旷野上来。啊，描写这个所罗门王的这种的威仪。然后到了十一节，这又变成是谁的话？跟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对话，所以是苏拉密女的话。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三章第五节，对，第五节调一下，第五节应该是所罗门的啊讲的话，第五节啊。啊，所以我们照着那个表啊，第三章第五节是所罗门啊，我这里讲漏了。然后到了第四，
第二章第七节是一样的。那你说第二章第七节是应该说，因为第二章第七节是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醒，应该是还是那个苏拉米女讲的。
Yeah, 所以这里呢，第二章的第七节
跟第三章第五节实际上应该同一个
人。对，虽然是同一句话，但是也有可能是前面第二章第七节呢是苏拉密女的话，然后后面第三章呢是所罗门的话。 彼此都有这样的一个的等待，彼此的对方的等待。但也有可能两句话因为都相同啊，那很可能都出于所罗门啊，所以这个是比较保留啊。好，我们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